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1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土耳其政府星期六晚间说，发生在首都安卡拉针对和平集会的两起爆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5个人，还有近200个人受伤。医疗机构说，由于几名幸存者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在未来几天也许还会增加。爆炸发生在安卡拉乌鲁斯区火车站主要出口的附近，据信凶手企图大量杀伤集会示威者。这场和平集会是由劳工和公民社团团体组织的。分析人士认为，策划袭击的很可能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或者是反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向土耳其领导人表达了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且明确表示，美国人民在反恐斗争中坚决跟土耳其人民站在一起。塔利班的一名自杀汽车炸弹手星期天早上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对外国部队官兵乘坐的车辆发动了袭击，时间正值星期天早间的交通高峰时段。阿富汗警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造成3名平民受伤，但是没有说是否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队官兵受伤。当地电视台播放了一辆被炸毁的军车的图像。北约方面的一位发言人证实说，一辆车队遭到了袭击。塔利班这名发言人声称，至少有12个人在星期天的爆炸袭击事件中丧生。不过塔利班往往把该组织发动袭击所造成的伤亡扩大。阿富汗和北约方面都没有公布这起袭击事件有否造成人员伤亡的信息。美国政府星期六宣布，对那些在10月3号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市发生的错误轰炸一家医院的遇难者的家属和受伤人士给予抚恤金。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彼得·库克表示，抚恤金将会发给那些由于美方的军事行动而受伤的非战斗人员以及遇难的非战斗人员的家属。他还说，具体将颁发的抚恤金的金额还没有确定。被美军误炸的那家医院是由国际间的一个人道救援组织“医生无国界”负责运作的。这个组织说，有10位病人和12名医护人员在那次的空袭事件中丧生，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33个人处于失踪的状态，其中包括9名病人和24名医护人员。俄罗斯方面表示，加大了援助叙利亚政府军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空袭的力度。自从星期五晚间以来，叙利亚政府军占领了哈马以北的2个村庄。同时，美国国防部官员在星期六跟俄方对等官员举行了视频会议。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彼得·库克表示，双方之间的会谈是职业性的，并且说会谈的内容局限于空中安全事宜。俄罗斯方面是9月30号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开始实施空袭的。俄方在发动空袭行动之前仅仅大约1个小时以前，才给予美国比较模棱两可的预警信号。俄方称空袭行动主要是针对伊斯兰国。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当回啦啦队。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要聊聊怎么戒烟。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开夜车。
哇，开夜车， I'm an expert on that.
那你等会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你的熬夜心得吧。
没问题，不过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一个简单的。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ccount for。 Account is spelled A-C-C-O-U-N-T, account, and for, F-O-R, for,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意思是所占百分比。
Labor accounts for only 5% of the cost of making an iPhone.
在生产苹果手机的成本中，人工仅占5%。上星期出台的美国零售业数据令人鼓舞。大家普遍关注零售业数据是因为
Consumer spending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of all economic activity.
消费者开支占了整体经济活动的70%。美国很受欢迎的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 表示
TV series now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all Netflix viewing.
用户收看电视剧集的比例占全部业务的一半以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ccount for.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我也来造个句。I account for 90% of the work when it comes to hosting the show.
Wait. You account for how much?
别生气嘛 ,Cat, 我跟你开玩笑呢。
别理我，我生气呢。
哎呀，那你说怎么才能补偿你嘛？
Let me see. I think a very tasty banana strawberry shake will give us the clean slate that we need.
你是说要一个美味的香蕉草莓奶昔？好吧，谁叫我说错话了呢？
I like your attitude. 言归正传，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要来学刚刚我提到的 clean slate.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8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我有个好消息，我们的园艺俱乐部终于又要聚会了。前段时间我们的成员之间闹了点不愉快，有些人想继续种植原来的花草，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引进新品种，两派意见谈不拢，弄得我们差点散伙。不过最后大家还是达成一致，和好如初。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lean slate. Clean is spelled C-L-E-A-N and slate S-L-A-T-E. Slate. Clean slate.
大家都知道 clean 是干净的， slate 是石板的意思，连起来 clean slate.干净的石板引申出来就是静气前嫌，重新开始的意思。像上面的例子中，俱乐部成员最终克服了彼此间的矛盾，静气前嫌。而在下面的例子里， Jeremy 未来如何，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朋友是怎么说的。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 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这段话是说，杰里米以前赌博上瘾，结果欠了很多的债，房子和车子都没了。最后他接受心理咨询，法院也允许他宣布破产，这给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他正在慢慢的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他其实很幸运，很多嗜赌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而银行不会让每个人都宣布破产。这个词也让我想到现在美国国会山上的政治辩论， 公众对政治家争吵不休，而又无法达成任何结果，很不满意。我想啊，下次选举，可能很多议员都会失去席位。
A clean slate might be just what it will take to meet the voters' expectations.
选民们希望选举出新的议员，重新开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 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 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下面我们说到，如果你不满意代表自己的议员，下次不选他就是了。可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人心存不满，那要怎么办呢？或许下面的例子能给你一些启发，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这段话是说，我妹妹和我过去经常吵架，有时一连好几天，彼此谁也不理谁。可自从知道妈妈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以后，我们就决定再也不这样没完没了的争吵了。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决定重新开始。
是啊，有时候从不幸的事情里面，也会在其他地方得到好的结果。上面的例子里，如果这两个姐妹的妈妈不生病，她们可能一直都这样吵吵闹闹。
They decided to leave the past behind them and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她们决定摒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 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ean slate, 意思是摒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let's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快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吧。
It's all right, Yang Lin. I was up all night trying to finish this report, so I'm a little bit cranky today.
哦，原来是这样。我也是，一睡不好就影响情绪，容易发飙。不过啊，我一般需要9个小时的婴儿睡眠，所以开夜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
Well, as I said, I'm an expert at this. Basically, you have to prepare a lot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ns and tons of coffee.
你还真是经验挺足哈。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开夜车，咱们赶快来学学有关熬夜的词儿吧。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开夜车。
一如,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啊，这几天又复习又考试，累得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昨天晚上啊，我复习了一个通宵啊。I drove a night car.
You drove a night car?
对啊，我开了一宿夜车，难道不是这么说的？
You should use the phrase pull an all-nighter. It means you spent the whole night studying or working to meet a deadline.
哦，整宿学习工作不睡觉就是 pull an all-nighter. 哎，都怪我平时没好好复习。期末考试前呢，只能临时抱佛脚喽。
You're not alone, Iru. A lot of college students pull all-nighters for exams. You can also use the phrase cram session. It means an intense period of study before a critical exam.
C-R-A-M, cram, 是仓促备考的意思，所以 a cram session 就是考前的突击复习。哎，正说呢， My study group will have a cram session this afternoon for tomorrow's exam. Hopefully we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before midnight so that I don't have to put an all-nighter again.
Take it easy, Iru. Isn't your exam tomorrow an open book test?
Open book test? 哦，你是说开卷考试吧？没错，这门是开卷，可老师对开卷考试的答案要求更高，我可不想考砸了。
You won't bomb it. You're a smart girl.
你说 bomb? 那不是轰炸的意思吗？我猜这就是说没考好，对吗？
Exactly.
诶，那要是不及格，挂科了，要怎么说呢？
Then you can use the verb flunk. F-L-U-N-K. Flunk.It means you fail to pass an exam.
I don't want to flunk my exam, so I gotta go.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开夜车通宵学习工作叫 pull an all-nighter. 考试前的突击复习叫 cram session. 第二，开卷考试是 open book test. 第三，考试考砸了用动词 bomb, 不及格则用 flunk.
Open book exam, 开卷考试，这个我喜欢。
Well, actually, open book exams can be really hard. I prefer closed book exams with a cheat sheet.
Cheat sheet? 你难道是说小抄？
我可不会教大家作弊。A cheat sheet is a certain sized card that you can write all your formulas on, so you don't have to remember them by heart.
原来这就是公式卡啊，真人性化。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成天背数学公式，脑袋都快要爆炸了。
Yeah, remembering formulas can be annoying, but apart from the pop quizzes and the homework, high school can be really fun as well. Just think of all the parties and the gossip.
也是，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咱们就要去体会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 Heather 和 Jeremy 是高中同学，两个人一起上数学课，在上课前的几分钟他们聊了起来。
That's right, Winnie. Say, what do students in my class talk about before I arrive?
哎呦，我们都在聊您有多好啊。当然了，如果您不给我们留作业，那就更好了。
Really? Well, it's better to be feared than loved.
Hi, Heather. Did you have a nice weekend?
Hi, Jeremy. Yes, I had a really great weekend. How was your weekend?
It was great.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Yes, we did. We had to read our math book and do some math problems. Did you forget?
Oh, no.I forgot to do the homework. I hope there isn't a pop quiz.
Jeremy 和 Heather 谈到刚刚过去的周末。Jeremy 说他周末玩得很痛快，因为学校没留作业。可其实并不是这样，是他忘记作业了。
That's right, Winnie. And what was the homework?
Heather 提醒说，作业是看 math textbook, 数学书，然后呢 do some problems, 做一些练习题。哎，对了 Professor,Jeremy 说希望今天没有 pop quiz, 这是什么啊？
A pop quiz is a quiz that the teacher did not tell you about beforehand.
哦、pop quiz 就是随堂测验，也就是事先没有通知学生突然进行的小测验。Jeremy 没看书也没做题，要是有 pop quiz 啊，他就惨了。
You didn't do the homework? Yeah, you will definitely fail if there is a pop quiz.
I know. How much time do I have to cram?
Well, class starts in 5 minutes. I don't think that's enough time.
You're right. Can I just copy your answers?
Heather 也说，如果老师给他们 pop quiz, Jeremy 一定会 fail, 不及格的。
That's right. So what does Jeremy ask Heather?
Jeremy 问他还有多长时间才上课，这样啊，他就可以 cram, 突击准备一下。
Correct.Cramming is studying a lot of informatio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For example, it's best to start studying for the test early so that you don't have to cram the night before.
没错， 可惜啊，还有五分钟就要上课了 ，cramming 也来不及了。所以 Jeremy 就想出最后一招 ，copy Heather's answers， 抄 Heather 的作业。
You want me to give you the answers? I think that's cheating.
Cheating? Of course not. Just pretend you're my tutor.
I don't know, Jeremy. I worked hard to do these problems. Why should I just give you the answers?
Because if you do, I will invite you to my party this weekend.
Heather 不愿意让 Jeremy 抄自己的答案。她说啊，这是 cheating, 作弊。
That's right, Winnie. What does Jeremy say?
Jeremy 说 Heather 应该把自己当成他的 tutor, 家庭教师，这样给他抄答案就理所当然了。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tutor 这个词可以当动词吗
?Yes. For example, if you aren't good at math, you should find someone to tutor you in math.
啊，我明白了。Tutor 当动词呢，就是给别人辅导的意思。Jeremy 想要贿赂 Heather, 就说如果 Heather 让他抄作业，他就要请 Heather 参加周末的派对。
Really? You will invite me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Yes. All the coolest people come to my parties.
I know. They sound like a lot of fun.
So, will you help me?
Well, okay. But change one or two of the answers so we don't turn in the same homework.
Great.
Ah, Heather 竟然降就投降了。为了能够参加这个酷酷的派对，他竟然牺牲了原则呢。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she tell Jeremy he has to do?
他说啊 ，Jeremy 得要把一两道题的答案改一下，以免两个人交上去是一模一样的作业，被老师发现是抄的。看不出来，这 Heather 还这么狡猾。哎，希望 Jeremy 的派对别让 Heather 失望，要不然他的牺牲可就白费喽。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Jeremy 忘了周末有作业，而且也没复习，所以他希望今天不要有 pop quiz 随堂测验。他问 Heather 说还剩多长时间让他来 cram 突击复习，还说要抄 Heather 的作业，让 Heather just pretends to be his tutor， 假装是他的家教。他可真不怎么样哎。
Cheating is always bad, but I remember those pop quizzes and endless exams. They can make your life pretty stressful.
听起来你的高中生活就挺紧张的。
Yeah, my high school was pretty intense, so we had to find a way to let the stress out. Some people preferred to go for a hike, I liked to party with my friends, and some people even tried smoking.
啊，高中就吸烟，对身体多不好啊。I bet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quit smoking down the road.
对啊，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讲到这个问题，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 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 something seconds.
11天6小时21分钟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 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 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 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
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11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他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记得我叔叔就是个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的抽。He said it's impossible for him to quit smoking since he's always craving for it.
Smoking can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lungs. Also, it's not good for you to be in an environment that's full of cigarette smoke.
所以说我们要对香烟说不。好啦，下面咱们健康一下，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大家好，我是杨晨。
And I'm Patrick.
看体育比赛啊，到现场和看电视不一样，现场我们可以为运动员加油打气，给球队加油。英语里的基本说法是
Let's go!
Let's go! 在这里可不是我们走吧，而是加油。Patrick, 你先教教大家怎么喊加油。
Okay, let's go is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are cheering for. You then follow it with another, let's go. Like, let's go Lakers, let's go.
那如果我们要为美国队加油呢？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Hey, Patrick, 我们俩一起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Wow, Yangchen, we are good.
Yeah, we are good.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过瘾。我们多找几个人来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太过瘾了。这是给一个球队加油，要是给单个运动员加油不一样。
To cheer on an individual athlete in a race or a competition, many U.S. fans will yell, Come on!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athlete they are cheering for. They will end with...You can do it.
如果是喜欢看贝克汉姆踢球，那就喊。
Even though I'm not a David Beckham fan, I would say, Come on, Beckham, you can do it. But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cheer is one used at middle and high schools all over America. It goes like this. 2, 4, 6, 8, who do we appreciate?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are rooting for.
这个好玩啊。2, 4, 6, 8, who do we appreciate? 火箭队。Don't you want to try it?
Not this time, Yangchen.
Come on, Patrick.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Come on, Jeremy Lin, you can do it!
看来你是一个林书豪的铁杆粉丝了。
那当然，他球打得又好，人又帅又高，而且还是哈佛毕业的。简直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行了，杨林 ，daydreaming time ends now.
不过下次他来华盛顿比赛，咱们可以一块去看。
I like that idea.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alligator.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土耳其政府星期六晚间说，发生在首都安卡拉针对和平集会的两起爆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95人，还有近200人受伤。医疗机构说，由于几名幸存者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在未来几天也许还会增加。爆炸发生在安卡拉乌卢斯区火车站主要出口附近，据信凶手企图大量杀害集会示威者。这场和平集会是由劳工和公民团体组织的。爆炸现场一片混乱，分析人士认为，策划袭击的很可能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或是反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谴责对土耳其团结与和平的令人发指的攻击。他宣布取消今后3天的工作日程，集中应对土耳其的安全挑战。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向土耳其领导人表达了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明确表示美国人民在反恐斗争中坚决同土耳其人民站在一起。塔利班的一名自杀汽车炸弹手星期天早上在首都喀布尔对外国部队官兵乘坐的车辆发动了袭击，时间正值星期天早间的交通时段。阿富汗警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造成3名平民受伤，但是没有说是否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队官兵受伤。当地电视台播放了一辆被炸毁的军车的图像。北约一位发言人说，一辆军车遭到了袭击。塔利班发言人将有关这起袭击事件的声明以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了美国之音。塔利班的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星期天发生在喀布尔的这起针对外国军车的爆炸袭击事件是针对外国军队在阿富汗各地包括昆都市所进行的空袭而来。塔利班这名发言人声称，至少有12人在星期天的爆炸袭击中丧生。不过塔利班往往将该组织发动袭击造成的伤亡夸大。阿富汗和北约方面还都没有公布这起袭击事件是否有人员伤亡的信息。美国政府星期六宣布，对那些在10月3号于阿富汗北部昆都市发生的错误轰炸一家医院的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士给予抚恤金。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表示，抚恤金将发给那些由于美国袭击而受伤的非战斗人员以及遇难的非战斗人员的家属。他还说，具体将颁发的抚恤金额还没有确定。被美军误炸的那家医院是由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医生无国界负责运作的。这一组织说，有10名病人和12名医护人员在那次空袭中丧生。到目前为止，仍然有33人处于失踪状态。俄罗斯表示加大了援助叙利亚政府军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空袭的力度。自星期五晚间来，叙利亚政府军占领了哈马以北的2个村庄。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六同俄罗斯官员举行视频会议。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表示，双方会谈是职业性的，并且说会谈内容局限于空中安全事宜。以色列星期天在加沙地带实施空袭，导致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和她年幼的女儿死亡。以色列表示，这次空袭的发动是针对加沙地带发射火箭的行为，而且目标是哈马斯的2个武器制造设施。以色列星期六表示，巴勒斯坦发射的一枚火箭在加沙 地带北部被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卫系统成功拦截。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星期六表示，巴基斯坦方面再次努力力争协助重新开启阿富汗和平谈判。以上是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6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9月28号中共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意见，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文件要求凡有三名以上正式党员的社会组织都要分别设立党委、总支、支部，同时强调按照单位、行业和区域建立党组织，要实现全领域覆盖等等。有分析称，如果规定落实，中共组织之严密和范围之宽广都将超越邓江湖时代，中共的管控力将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他团体基本不可能在中国建立党外的政治势力。那么中共突然扩大党组织渗透，针对什么目标？中共在社会巨变的时代是否感到力不从心？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三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首先一位呢是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以及政治评论人士胡平先生，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同样是纽约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也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及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好，我们欢迎三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提到了，您认为中共为什么突然发出通知要对社会的各个角度加大对这个社会的中共对社会的这个渗透呢？
我想中共现在这个提出要加强对社会的这个组织上的控制，主要是针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个背景之下，这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那共产党本来就是对全社会进行相当全面和彻底的控制，不过当时的控制呢，那是和当时的这个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是密不可分的。比如那个时候的工厂，那就有两套领导班子，一个是以厂长为首的这个班子，另外是这个以书记为首的班子。那么他们这个领导都是由上级任命的，都共同对这个工厂的管理进行个担负领导之责。那么而且事实上呢，常常是这个书记的权力还更大一些。但是由于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私人企业，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办学等等。你像私人企业，那他这个老板那就是私人，他未必就是党员。那即便在一个私人企业里头，有党员，但是这党员呢，或者甚至可以建立他们党支部、党委，这个党的支部。但是这个党支部这里的党员和这个私营企业的这个老板和私营企业的管理层到底什么关系？那么显然和过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显然在一个私人企业里头，那么还是由老板、由这个企业的管理人员是担负领导之责，而你这里的这个即便有党组织，他也很难对这个工厂的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这么一来呢，共产党就觉得呢，他这个党的控制力在私人，首先在私人企业中就大大的削弱。那么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要加强对这个包括对私人企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控制，主要就是出于这么一种担心。他担心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党的控制力在很多方面就不可避免的会萎缩、会退缩，那其他的一些社会势力呢，就自然会在这种空间中增长。那么这就会他认为会妨碍、会影削弱党的领导力和控制力， 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么一个这么一种主张。
嗯哼，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明教授，就是说我想看看您的这个看法，就是中共这么做呢，它究竟是对过去的这个策略的一种调整呢，还是着眼于未来的这个更加深入的中共对社会的这个掌控的一个规划呢？
都有了。一方面呢，就是说从过去了，我们知道了，就是从江泽民时代了，他当时就已经那个担心了党的基层组织了在萎缩，所以他当时呢也提出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后来我们就看到在那个胡锦涛时期，那么中共呢，那么试图对社区了那么进行渗透，那么也就是把原来的就是乡村和城市里面的尤其是城市里面的社区了，把他们的自治功能呢基本上给那个废弃掉了。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党组织要下沉，要进到那个社区基层组织里边去。那么今天呢就说党组织呢继续了渗透在社会组织里边呢，那我觉得是一个继续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完全呢跟过去的这个中共的扩张呢没有关系的。那么他的考虑是什么？那么有两个，当然一个是当下的那个中共那个面临的统治的危机，它的合法性的危机，那么他面临的社会它的挑战。那么第二个当然他是走远那个长期的那个部署，因为他毕竟现在习近平谈的是所谓的两个百年计划，那么也就是说21年中共的见证那个中共建党100周年，然后是2049年中共建政那个100周年，那么习近平呢当然就想保证呢这两个100周年呢共产党呢都还在那里，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诸多因素呢那么都有就是那个综合考虑。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海涛，我想问你，那有分析说这个呢就意味着是党进民退，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而且呢是说中共现在是不是通过这一轮做法呢在推动新一轮的这所谓的这个星星之火？
党进民退呢，这话有点这个值得分析啊，就是这个在中国来说，这个党从来也没有退过，它一直在进，而且一直在就是大进特进。那么从这个刚才胡斌先生也提到，共产党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前呢是一套统治方法，当时没有私营企业，没有这一块。那么从改革开放以后呢，特别是从90年代2000年之后呢，这个私营企业普遍发展，所以这一块呢怎么样的控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私营企业又分两大块，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包括民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外资企业，这一块如何控制？最近又出现了第三方，就是说又处于这个私营企业和这个外资企业中间的，就叫非政府机构 NGO。 那么在这一部分当中呢，现在中共呢他也想建立党支部，而且事实当中也有好多这个 NGO 当中他也建立了党支部，所以在这三大块当中，这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在以前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特别是在2002年中共16大以后呢，江泽民要把资本家拉入党内，这以后这个现象就更比较这个突出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在的原因，主要是对付中共要对付现在比较容易失去控制的这三大块。那么这三大块呢在外企当中已经有不少外企，包括沃尔玛，包括诺基亚，包括等等家乐福都已经成立了这个党支部。那么私营企业当中呢，这一块呢就比较好控制，因为都是中国人，都是自己人，比较好控制了。比方说这个三一重工，梁本根他们也都拉入了共产党。那么还有就是 NGE 这块不太好控制，但是中共现在也力图控制。这个中共组织部最新发的这个文件呢，就是其实要扩大在这三个方面的成果，继续扩大成果，继续这个使这个党支部成为更大范围的被这三块所吸收。
好，谢谢海涛。那么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么一来的话呢，是不是说就是意味着呢这个中共它的实质的内容发生了改变呢，还是说社会的这各阶层，包括各私营企业，刚才讲到的像是自己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等，他们呢在向这个共产主义思想靠拢？
我想后一种这个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它更多的是体现为这个中共它那个想加强对一些其他这个社会这个部门的这种控制和渗透。就像刚才我们都讲到的，因为在现在新的形势之下，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这个和过去毛时代迥然不同的这种一些社会存在形式，而对这新的社会存在形式，共产党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对它的控制，这个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现在出这个文件呢，当然也不是，这个文件也不是全新的， 这么二三十年来，中共其实一直在这方面这个动脑筋，只不过这个文件呢来得更具体、更明确，这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局他这个对这个事情的一些深切的忧虑。另外呢，我们从这个文件上呢也还看不出在其他很多部门，这个中共的控制和渗透会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就比如我们谈到私人企业，你可以在私人企业里头成立这个党支部，甚至党委，对不起，但是这个有关私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或者人事的这个人事的使用，那么你这个党支部党委有没有拍板的权利如果你党支部党委有拍板的权利，而党支部的书记啊、党委的书记啊，显然又是经过上级来任命的，那么你就使这个私人企业就不成立为私人企业，这个老板就不是老板了这个和过去国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要使私人企业继续还是私人企业，那么这里头，那么当然你在中间党组织在这中间就不能够起那种主导和领导的作用。可是你一旦不起领导和主导的作用，你的所谓这个现代共产党这个文件他所希望达成的对这个社会的控制又如何来体现，那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想在到目前为止呢，在这一点上恐怕这个问题还没有我们还看不出当局有一种很清楚的设想。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呢，第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首先声明一点，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不是哪一党派的资产，我就是这个观点。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关于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还是党的资产，这个我们在接下来一个话题将重点讨论。那么接下来为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宇宙好。
嗯。
海涛好。
你好。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反党反人民，不反西王礼。为什么我要反党反人民不反西王礼呢？这个党今天这个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觉得是贪官多还是清官多啊？我看还是这个还是贪官占了上分，所以我要反党。为什么说反人民呢？人民的确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那个阶级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啊，有愚民，有暴民啊，有小市民啊。民族性这个东西它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我们否认与承认不承认。当然了，作为国家主席，习主席他永远不能说人民是怎么怎么样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这个大潮中啊，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都把人民彻底腐蚀了，人民变成一些没有头脑、没有政治觉悟啊、没有这个激情、没有这个理想的这么一群庸人啊。我为什么要反党反人民不反西王礼呢？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由圣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是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是天下是其害。
好，宁夏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在您的高先生，在您的心目中，这个所谓理想的人民是怎么样一个群体？你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
当然不是说是见圣状则纷纷聚集，见败状则纷纷撤离啊。这种人都是投机分子啊！那你比如说80年，我碰见几个朋友，我说你们为什么你们有人去广场？他就说，哎，别人都去了，我为什么不去？我一个人待在班里面学习啊！所以说他就这样子。等到完了事情完了以后，他说该哪边凉快站哪边去啊，该干啥干啥去，没你的事儿。你看。那人民就是这样的。
好，谢谢。
还有了，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为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喂，你好。
嗯，邹先生。
中共把这个党支部，中共把党支部设立到这个社会阶层的各个组织里面，我觉得他们目的是监视和控制这些组织。那以前香港的媒体和大学，一般都用资金这种控制方法。对内地更是可以用强势进入，不需要任何理由。那本次就是最近又把这个党支部摄入到这个天主教这个高层，我就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笑话。以下回介绍人就是，中共钦定，梵蒂冈任命， 驻天主教大陆教区大神父某某书记，我就觉得非常非常这个讽刺。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政教合一。那么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你好，你好。哎呀，这个也是开历史倒车的事儿。这个党烂到如此地步了，还要开历史倒车，我就看这个也可以理解为最后的挣扎吧。你这样，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什么呢？人民慢慢的已经醒了，你呢又烂到这个地步了，算了吧，慢慢收拾收拾，自己看看还能坚持多久吧。好，谢谢。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那么海涛，我想问您，就是说做一个回应。与此同时呢，想就是说，这个状况的话呢，就我们聚焦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他现在主政的这个时期呢，和他的前任们就邓江湖时期，在这个政治这个控制方面呢，有怎么样的这个区别？
按照这个共产党人他这个思维模式啊和逻辑啊，就是说，这一个国家要能控制好，就一定要把这个党的触角触及到非常下层的具体的细胞当中。这个以前都有的，街道居委会都大家都知道，都有党支部，军队这个党支部要建立在连上，是毛泽东在1927年的三番改编就提出来这个支部建在连上。那么中共这么多年来打下江山以后呢，大家都感觉到毛泽东这招非常好用。如果想控制军队，就都建立在连上；如果想控制社会，就得建立在居委会，建立在农村每一个村。如果现在出现了这么多呢，就必须建立在私营企业和就是外企，建立在天主教，建立在基督教，建立在这个非政府组织。这一点呢，习近平他很非常清楚，所以说在这个政治上，他不是要沿着毛泽东那套来办；在经济上，他要超过邓小平。所以不管从一系列华国锋也好，就是江泽民也好，或者赵紫阳他们，都包括赵紫阳这个胡耀邦，包括这个所有的这胡锦涛，习近平，这大家一路走来，总的来说就是要扩大党对全国的这个控制这个程度和力度，这个是一脉相承的，都不会有丝毫的减弱，只会加强。
好，谢谢海涛。接下来我想问这个在纽约的夏教授，就是我想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这个民间组织、非政府机构呢，它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么这些组织的这个存在呢，是不是可以说是不可逆转的这么一个态势？它与中共的这个加强党建工作，是不是一对必然的矛盾？
民间组织的发展呢，包括这些 NGO 了，还有宗教那个团体的发展呢，本身就是一种那个中国的社会了。那么它在逐渐那个成长啊，跟那个国家跟党国的一个博弈。那么因为中国的那个党国呢，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异化的这么一个地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它高举社会主义的这么一个旗帜，但是它恰好是在破坏社会，也就是说它是没有社会的一个国家主义。那么中国政府呢，它在高举一个共产主义的旗帜，而所谓的共产主义呢，在那个原文来源呢，是就是社区，就是公社，就是 commune， 就是巴黎公社的一个意义来的。而就是说巴黎公社的话呢，那么也就是社区，也就是要那个强化，就是加强凸显，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基层的这个自治的功能。那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呢，在中国共产党都产生极大的异化。那么但是这种异化呢，那么是不是说中国政府今天这样做法，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就会有什么效果了？那么是不是就说面对中国目前的政府那个社会组织的发展，它会能够抑制这种那个潮流呢？那么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呢，中国的就是社会组织发展呢，有的说这个 NGO 呢达到了50多万，但是呢有另外的统计啊，有的说是上那个就是那个百万。那么尤其呢，我们看到看到李凡的那个关于中国民权运动的研究，那么里边呢，他对中国的就是尤其是现在许多比较松散的这个社会组织形式，尤其是基于网络，那么上面呢那个成长起来的各种那个比较松散，但是通过网络联络起来的各种那个社会组织了，那么这个数量呢是比我们所看到的要高得多。那么这里边呢有两个问题我想提一下，就说第一个呢，就说就像习近平讲的，你吃共产党的饭就不能扎共产党的锅。那么我们把这个逻辑往下引申一下，所有的私营组织，那么和外资企业等等，但如果你是在里边吃他的饭，吃老板的饭，吃外资老板的饭，你如果要去建立党组织，要去那个告密，要去在里边那个去组织那个抵抗，那你不砸他的锅吗？那么所以呢，就说我相信这个逻辑呢，很多人也都清楚，他如果在吃私营组的饭，外国企业组的饭，他一定不会砸锅的。所以这种设立这种私营组那个党组织呢，我觉得就不会有任何意义。 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私营组织那个党组织啊，如果要设的话呢，其实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巨大挑战现在是宗教性的组织。那么宗教性的组织，刚才有人提到，那个听众提到，就说天主教这边设立党组织等等，但是这里边呢，就是当党的组织涉及到那个涉及到宗教组织里边的话呢，第一，宗教组织有更强的那个对党的身份的免疫力。那么第二，如果你把党员派成密探或者卧底进到宗教组织的话呢，其实是这种双向的那个就是影响。那么多大的程度上，这些宗教组织包括天主教、佛教、藏传佛教，包括法轮功这些组织，多大的程度上他们最后会把共产党给全部给俘虏过去。我们看到中共的高层的党员，甚至政治局常委一级的许多的共产党，那么也都被各种宗教所影响。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共产党所谓的建立那个党的各种基层组织了，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了，是一种就是不会有成效的，而只是显示出目前呢他面临的这个统治的危机，面临的这个控制危机，他想采取的一种其实没有失效的一种方法。
嗯，谢谢夏明先生。那么接下来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中共建政60多年以来呢，您怎么看中国这个公民素质方面，他的在这个成长或者说提升方面呢有怎么样一个进步？那么在目前呢，是不是公民素质呢已经就是公民是不是已经开始这个民智大开，处于这么一个时期呢？
我想大体上这个中国这个公民的成长，公民素质的提升，可以分这个这么2-3个阶段。那首先在毛时代，那当时呢，那个人们的公民意识是相当淡漠，对这个人权、自由和权利意识都这个都是相当的淡漠。那么到了也是在毛时代所造成的那种全面的压迫，就是从反面促使了这个人们这个公民意识的觉醒。这个以当年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就是一个标志。那么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呢，我想当时朝野上下都有改革的冲动。那么当在那个时候呢，有兴起这种民间一种启蒙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之下，那公民意识，全民的公民意识有了显著的增长。那它表现为这个民间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这种民主运动。那89民运呢，当然就是其中一个达到高潮。那么经过6次之后呢，那么这个那些公民的这个意识是遭到了相当的强大的一种抑制，一种压制，但是呢，毕竟这个公民意识已经觉醒，要让一个醒来的人再重新沉睡下去，那是相当的困难。只是呢，在这种高压之下，公民意识更多的是从其他的一些渠道加以体现。那么这我们看到，这个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一些民间企业的这个兴起，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这个发展，那么都给这个民间这公民意识的这个成长提供了一些这个基础。那么到现在来说呢，显然中国人的这个公民意识、公民觉悟的增长啊，远远超出了现行的这个社会结构啊。那么因此就表现出一种很大的一种冲突。那么现在这个中共想加强这个党组织对各个方面的渗透，也正是基于这么一种忧虑，就是他感到他过去那种统治方式，那个面对的这个日益觉醒的这个公民意识，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呢，他才想进一步强化，通过党组织的这种方式，进一步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来抑制公民意识的这个增长。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一个基本矛盾。
嗯，谢谢胡平。海涛，我想问你，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胡平先生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想控制私营企业，你通过这个党支部如何控制？刚才胡平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你这个老板如果你是党员，你怎么样？你不是党员怎么样？如何控制这个？我给大家这个就是解剖一个麻雀，就比方说这个三一重工，那个梁稳根那个集团，他是在中国是很有名的，而且很有钱的这么一个私营企业。这个梁稳根先生呢，我曾经在采访当中问过他，我说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入党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就是要求入党入了很长时间，最后好不容易才入了，就是可想而知，他要求入党的时候，他是那个他们这个企业他还不是党委书记。那么后来呢，他入了以后呢，我相信现在这个如果像三一重工这样的大企业呢，一般的话就是大老板也都是党委书记，按照这个逻辑，所以这个就间接的回答了胡平先生那个问题。那么关键是外企这一块如何来控制？现在很多外企呢，人家都认为这个你共产党就是个政治组织， 你是一个利益团体，而我们这个外企呢是创造利益的这么一个团体，你的意识形态和我们整个这个运作意识形态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你这两块怎么能混到一起去呢？
好，谢谢海涛。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中共建立党组织的天罗地网，试图要杜绝一切党外势力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